人们没有因他的不同而嫌弃躲避他，反而认为他是个神童，与众不同，常常说他们自己年幼的孩子。瞧瞧人家小爱丽丝，一个天才，多可爱，多讨人喜欢。再瞧瞧你们，就知道黏着大人，哭鼻子，要好吃的，没出息。雷特为此欣喜若狂，贝贾痛爱他，不再过于严厉地管教他，也不担心他出去玩会出什么危险。他偶尔发现，爱丽丝能与农场里的所有动物沟通，农场里的大小动物都显得十分尊敬爱护他。不论高大的骏马，还是壮实的牛，或是好斗的公羊，见了爱丽丝都会卧倒在地，等他骑在他们背上，就缓缓站起来驮他玩一圈。平时就是牧羊犬形影不离地陪伴在他身边，与他嬉戏玩耍，驮他到处溜达。这是神奇的一幕，爱丽丝快乐地度过童年的每一天，直到她18岁时，每天陪伴她的牧羊犬年老体衰，耳聋眼花，流口水，流鼻涕，毛色也没有当初光滑鲜亮。她一天天的变得虚弱起来，直到有一天，她流着眼泪，眷恋的望着爱丽丝和老雷特，永远闭上了双眼。爱丽丝伤心欲绝，大哭了一场。当她擦干眼泪，亲手把牧羊犬埋葬时，她对老雷特说道：玛丽雷死前说，万物终究会有一别，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她眷恋的一切，没有什么可难过伤心的，这就是一生，有起点，有终点。嘱咐我要好好的，快乐的过好每一天，照顾好你的父亲雷特，我的主人。牧羊犬的逝去，如一层无形的阴云笼罩着理想农场。爱丽丝没有了过去的欢乐，变得沉默安静，总是一个人静静地躲在一边，拖着腮，似乎回忆，又或者思考着一个费解的问题。18岁的爱丽丝，金发碧眼，身材高挑，她的美貌远近闻名，有不少适龄青年望眼欲穿，梦想能够娶到她做妻子。理想农场几乎天天有各地才俊前来一睹她的风采，试图打动她的芳心，哪怕只获得他的一个微笑也值得的。这些孜孜不倦的爱慕者让他很是烦乱，老雷特也深为闷闷不乐的爱丽丝担心，怕他忧郁成疾，很想把他早早嫁出去，找个真心爱护他的好男子过幸福的生活。他也算了一片心愿，对这个女儿有个交代，他过得幸福快乐比什么都重要。可爱丽丝心情越发糟糕透了，没有心情去想这些事。老雷特百般劝说，还有他渐渐苍老和担心的神色，深深刺痛爱丽丝的心。她不愿意这个唯一的亲人为她伤心。终于有一天她答应了下来，不过有个条件，他要找个勤快、有爱心、尊敬老人的男子，他才会嫁给他做妻子。还有一附加条件，他不愿意远嫁他乡，不愿意离开老雷特，孤苦一个人没人照顾。他要招个上门男子，永远生活在理想农场，与父亲相依为伴。前期条件每个人都能满口答应，然而上门女婿在当地的人来说，对于男子是一种耻辱。人们会想，那男子甘愿做人家上门女婿，不是贪图他家财富的软骨头 就是败家的赖货。年轻才俊们望而却步，不愿自己背上这个恶名，让人所不齿，这样会使他今后没有脸面在人群中行走，丧失掉男人的尊严。世界之大，也有厚颜无赖之徒，100个愿意倒插门。可老雷特也不是个糊涂人，绝对不会把爱丽丝随随便便托付给这样的人，而毁去他一生的幸福。婚姻是大事，不可儿戏，老雷特为此伤透了脑筋，怪怨爱丽丝执拗，为什么非要提出一个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。爱丽丝坚持己见，不为所动，老雷特无法，只得和他商量。门当户对的男子因这个苛刻的条件不可能来做上门女婿，只能从身份卑微的穷人家找个合适的。他家祖辈积累下来的家业管够吃喝好几辈子的人了，不怕选择的女婿穷困潦倒，只要人品好就行。爱丽丝也点头答应了下来。她本性本来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打小和她玩大的小伙伴们都知道她的心性。然而没有等到穷人家的男子上门提亲，几个不速之客不请自来，他们就是孟丽的7个哥哥，咆哮农场的7公子。他们个个五大三粗，满面横肉，有的络腮胡像刺猬一般，来到理想农场不客气的直接面见老雷特，说明来意，并且说只要他们有心娶爱丽丝为妻，就没有人敢来和他们争。爱丽丝妇女恍然，原来听闻穷人家的适龄男子很多人心动，这段时间却没有任何人敢来提亲，此刻明白他们是慑于咆哮农场的7兄弟的淫威而止步。
爱丽丝小姐，我们两家门当户对，财富与你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你应首选我们，应选择我们当中的一个，这样才不委屈了你。
7兄弟老大最先开口，他信心满满，有绝对的自信，爱丽丝绝会选择他们7兄弟当中的一个。
雷特老爷，我父亲答应，若能招我7兄弟某一人为婿，他老人家愿意赠送1000亩良田和数箱财物作为陪嫁之物，您看如何？
老七是兄弟当中最机灵的一个，他抛出厚重的嫁妆，想打动老雷特和爱丽丝的心。余下5个兄弟纷纷表达出自己的心意，无非是今后如何如何去爱护爱丽丝，不让她受一点委屈，对老雷特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尽孝道。老雷特眯眼摸着胡须寻思，他心里明白咆哮农场的人早就惦记着他家的财富，总想着巧取豪夺，把他家的田地占为己有，多年来明争暗抢，互有损失，老雷特吃亏要比他家大得多，都是耗费些钱财打点那些贪官污吏，以免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自己头上。咆哮农场给贪官污吏钱财收买关系，老雷特也不惜血本给的更多，所以两家多年来僵持不下，谁也灭不了谁。此时咆哮农场借着爱丽丝的婚姻见缝插针，想钻个空子，把他的儿子安插在这里一个，等老雷特死后，他的田地财富和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他们的了。他们的算盘打得好，老雷特接受不接受是另一回事。老雷特看了眼心爱的女儿爱丽丝一眼，征询她个人的意见。爱丽丝与父亲老雷特 对甚眼，浅浅一笑。他虽然天真烂漫，家里的大小事务不用他操任何心，但他不是傻子，反而极为聪慧。他家与咆哮农场的纠葛早有耳闻，此时他们七个兄弟的来意他同样明白，眼里看到他们七兄弟虚伪的样子好生厌恶，即使多看一眼也觉得污染了自己的眼睛。他不愿再正眼瞅他们一眼，眼神望向窗外远处。他不担心父亲老雷特把他嫁给他们当中一个，他知道父亲不是糊涂的人，自然有对付敷衍他们的办法。爱丽丝向远方望去，此时远处一个晃晃悠悠的人影向他们这边走来，磕磕绊绊费力而来。一个有气无力的年轻男子的声音传来，
请问雷特老爷在吗？
你？哦，我就是雷特，这片农场的主人，请问你找我什么事？
老雷特借机站了起来，走出家门，不再理会咆哮农场七兄弟，让他们坐冷板凳，不答应也不拒绝他们，让他们心里憋得难受，自讨个没趣，自然而然知难而退，灰溜溜的走人。爱丽丝也跟着走了出来，好奇的端详来者。这人衣衫破旧，还有几个破洞，破洞处露出的皮肉带着划痕，带着少许血迹，可能不小心被路边的荆棘刮到了。他蓬头垢面，脏乱不堪，一屁股坐倒在屋前木椅上，喘着粗气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，
总算来了，雷特老爷能给我杯水喝吗？还有，要是能再给我口饭吃，是最好不过了。爱丽丝，你去找杯水来，顺便给他找些吃的。
雷特皱眉端详着来人，心想，这个落魄的人来找他什么事？不过向来乐善好施的他，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可怜人在他面前饿死渴死，先吩咐取来食物和水，让他填饱肚子再详细问询。那人狼吞虎咽的大吃起来，不大一会儿风卷残云般把爱丽丝送来的食物吃了个精光，打了个饱嗝，说道，
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，我身上带的食物在路上吃光了，后来的路程里没有遇到一户人家，连个野果都没有找到，可把我饿坏了。谢谢雷特老爷和爱丽丝小姐，要不然我真的要饿死了。谢谢。
不客气，只是些食物，不用谢，若没有吃饱就让爱丽丝再给你拿些来。
谢谢，不用了，我已经吃饱了，再吃就要把肚子胀破了。
那人神色有些不好意思，直率的话引来爱丽丝咯咯笑声。雷特听爱丽丝的笑声，心情瞬间轻松了许多，他长出口气，这是爱丽丝一个月以来唯一一次露出笑脸。雷特正色道，
请问你来这里有别的事吗？
我？
那人听到这话顿时有些局促不安，一时不知该怎么说，闪烁不定的眼神看向自己破烂的衣衫，目光呆滞片刻，似乎下定了决心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挺胸说道，
请问雷特老爷，听说你要为爱丽丝小姐选择一门亲事，不论出生高低贵贱，而我就是来毛遂自荐，您看我行吗？
老雷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 这个邋里邋遢像个乞丐的人是为此事来此。爱丽丝也吃惊地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他的话，同时好奇这个人哪里来的这股勇气，心里对他有了一份好感。他想，一个正直的说话就该这样直来直去，不必要藏着掖着。
什么？居然一个乞丐也想做上门女婿，真是可笑。雷特老爷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分明是在羞辱您。
咆哮农场七兄弟自雷特和爱丽丝出去后，小声商量对策，同时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老大听到那人说的话，一惊，差点被自己的唾沫噎死，咳嗽不止，招呼众兄弟出去会会这个半道出现的家伙。
你做梦去吧，居然敢打爱丽丝小姐的主意，你不瞅瞅你是什么样子，也敢胡思乱想。
疯子，他绝对是个疯子。
哼哼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
兄弟们，把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绑起来，痛打他一顿，扔到荒郊野外喂野兽去。
七兄弟横眉怒眼，觉得这个人太不可理喻了，太无耻了，纷纷上前要揍他。
慢着，来了即是客，你们七兄弟稍安勿躁，听我说，我和爱丽丝当初就有话在先，爱丽丝择偶不论贫富贵贱，哪怕是个乞丐，若此时把他轰出去，这不是坏了我理想农场的诚信？我老雷特今后如何做人？
雷特制止七兄弟行凶，七兄弟听到他的话也不好意思，越俎代庖收拾那人。
爱丽丝，你带他去洗漱换些衣服出来再说。
爱丽丝听从父亲吩咐，带那人进屋。在这期间，七兄弟坐立不安，总觉得这次水到渠成的事怎么又半道出来一个搅局的，心中不免对那人痛恨起来，同时也对老雷特这种做法更是痛恨。一个时辰后，屋里传出爱丽丝的惊喜。
哦，还真没有想到你长得这么帅气，真是金子被泥巴掩盖了他光辉。
片刻，屋里走出爱丽丝和一个帅气的小伙，这帅小伙叫桑迪，是个孤儿，他所在的地方兵荒马乱，走投无路时听到理想农场招婿的事，硬着头皮来碰碰运气。
父亲，他叫桑迪，他的背景我已经问清楚了，我觉得他很合适，我就选择他了，请求父亲同意招他上门。
爱丽丝说道，掩饰不住脸上的羞涩。
什么？你？爱丽丝，你怎么能这样？
你选择他，那我们怎么办？雷特老爷，你……
七兄弟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爱丽丝就这样决定了，要嫁给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小子，顿时炸开了锅，吵闹起来。
爱丽丝，你真的决定了？这可不是儿戏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要三思而后行。
老雷特拂袖问道，他同时端详这个叫桑迪的年轻人，他确实一表人才，而且面上不带丝毫狡快之色，是个正派人，心里也有了决定。
父亲，
爱丽丝用肯定的语气 点点头回应了父亲。
爱丽丝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这是要把鲜花插在牛粪上，糟蹋了自己。雷特老爷，你可要劝劝他。
亲兄弟的老七正色道：“